各位朋友们，早上好。那么，美国的四月 PPI 不负众望的显著超预期，也推动了美债利率向 4.5 的位置继续的去进发。油价呢，在 PPI 上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，而且呢，伴随着去年四月实际上是有一个低基数的问题，所以这个读数就显得更夸张了一些。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呢，并没有直接影响到 AI 的交易。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并没有跟着美债利率的上升而转跌。反而很多大票是转涨的，这说明其实目前美股的 AI 已经是交易主导的行情了。因为理性状态下啊，利率上升至少会影响到这些 hyperscaler 的它的融资成本，进而呢稍微的会压压它的估值。这个阶段呢，市场已经抛弃了宏观影响，进入到交易主导一切的过程。这也就意味着产业资金开始主导交易和叙事。只要 tokens 的消耗不断的上修，景气度不出问题，融资成本的变化可能在产业资金的眼里看来就是小钱儿啊，这应该就是产业资金的内心 OS 啊，我可能50%、60%的毛利率水平，我其实不太在乎你的利率0.1%、0.2%这样级别的一些变动，路上的小石子不会绊住我们开往未来的战车。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，这个位置的宏观风险是非常值得关注的，因为 4.5% 就是悬在各个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这个时候任何宏观上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，而这个阶段就算 AI 不受直接的影响，也可能会有其他人为了填补其他受影响的地方。
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他的这个窟窿而选择止盈，这两天川普访华，如果说能谈出一个好的结果可能还好啊，如果不能的话，压力可能就给到了周五上任的沃什。面对着这个位置的 PPI 和 CPI 以及看着还不错的就业啊，至少看着还不错的就业，沃什其实很难发表一个太过鸽派的言论。而那个时候一旦利率再涨，很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，包括许久不被谈论的私募信贷的问题。所以这个阶段我仍然认为更好的做法依旧是加仓商品，布局通胀。科技当然很好，我也是这个所谓的资深小灯，但是我认为商品也不差，两条腿走路可能还是会走得更稳一点。